看来邓子的酒量还真是个多变的数字。那要跟苏小妹在一起喝酒呢？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想起这个问题来，问过之后又感觉有些唐突，怕邓子想歪了我。不过邓子并不计较这些，他认真的想了想说，跟苏小妹还真没有喝过酒，你可别乱说话啊，苏小妹还是很单纯的女孩子，我们之间可什么也没有。车走到了紫金山，要向北拐向京西路了。车子外的路灯很亮，我隔着窗子能看见省人民会堂门的一个电影海报，但我只看到了一个大乳房的女人。车就把我们拉到北一路口，红灯，酒意很浓的凳子边看着路边的人边骂，他说，你看看闯红灯的这些人，哪一个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见一个提公文包的男人，男人后面跟着一个推童车的女人，在后面跟的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都不像有急事的人。忽然看见一个缩头缩脑的人，凭我多年看电视电影的经验，这个人物的出现应该配上让人惊醒的音乐。我正要说这个人可能案子在身上，凳子已经发动了车，车绕了一下加速向前走了。琐碎的登记着我们能敲开门的指纹，然后上楼。我上得很积极，直喘气。纬五路省医院的家属院里，一对刚结婚的夫妇正在吵架，被我劝住了。纬五路铁路家属院对面的一个哭着寻找奶奶的孩子被我抱了2公里路送到了他们家里，还有纬五路教育学院旁边的几家理发店里的几个顾客也让我登记了指纹。有一个人伸出手的时候吓了我一跳，他的右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看起来相貌很稳重的中年人给我的下一页制造了兴奋。我告诉邓子的时候，邓子不以为然地说，4个手指头没有什么，肯定是吸毒的要戒毒砍了一个手指头来发誓骗家人的钱。我曾经在戒毒所里实习过一阵子，我知道那个人不是吸毒犯，所以就否认了邓子的说法。邓子又说，我见过一个4个手指的局长，他是因为和一个同事的老婆偷情被同事发现了，他自断了一个手指和同事私了了。在邓子的嘴里，看来4个手指头的人都不是好人了。我想着那个人摁手印的样子真是好玩。邓子开车送我回去，走到了纬六路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邓子说，我要去女朋友那里一趟，你打个车走吧。女朋友？我有些诧异。邓子点头，他的神色很正经的。我本想再问他两句，看他神色匆匆的，可能真有急事，就下车了。邓子的车放了一些有颜色的屁，消失在路灯下。我左右一看，发现自己竟然在昨天晚上等车的站牌那里，还是昨天那样的情景。孤独的我一下子又找到了昨天的感觉。这个时间的63路倒是还有，站牌处有2个人正拥抱着窃窃私语。我向远处看了一眼，就看见了京西路和纬六路交叉口的淡水鱼网吧。傍晚的风还好，这种凉爽让我感受到了纬六路的好处。路南的月光下，成双成对的学生正在表演着青春与爱情。我在教育学院也有一个同学，只可惜他已经回老家实习教学去了。我的警察服装给了那些谈恋爱的情侣安全感似的，他们见了我不但不害羞，反而说话的声音更大了。路过爱情的人经常会收获爱情，这是一部香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这一时间对于谈情说爱的那些人来说，我是平常不过的过客。如果拍恋爱戏的话，我只不过是他们某天晚上的一个群众演员而已。这样想着突然伤感起来，以前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想这些感情的东西，现在忽然变得这样感情丰富起来，这一时间还真不能适应自己的这种变化。网吧门口挂了一个小提醒牌子，2号厅特价机因装修暂停服务。我看得不太明白，可能网吧里还有几个厅，我没有发现而已。网吧里的人依然很多，我进去以后又闻见香烟的味道。与昨天不同的是，今天的冷气开得很足，香烟的味道也就淡了。我本来抽烟的，但却不喜欢在一个公众场合抽。 给我登记的不是昨天晚上送茶的女孩。我拿出工作证，上面的照片充满着幼稚。那是我2年前的照片，脸上面有3个青春痘，证明我的幼稚。那个女孩对我说：“先生，您请等一下。”她离开服务台，走向地区里的一台机器。我看清楚了，那正是我昨天用的机器。是一个年纪和凳子差不多大的男人，他马上走了过来，他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在脸上生产笑容。你是潍武区刑警队的吧？他已经伸出了手。是的，没什么，我只是无聊来上网，我只好也伸出手。你昨天在这上网的时候，我正好在里面谈一个连锁经营的事情，没有出来招呼您，实在抱歉。我原来是个机关办公室人员，现在刚开始做生意，行政区附近是非多，我没有朋友。我感觉你刚工作，爱玩的话就找我，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他的名片递了过来，他姓吴，吴仁杰。好啊，我刚工作，以后有很多事情说不定还需要你们帮忙呢。我们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知道他是农村出来的，又聊了一会儿，知道他爱人是郑州市人，老是嫌他没本事，他就出来单干了。又聊了一会儿，知道网吧里的几个服务员都是大学生。我想知道那个浅浅的情况，可他却接了一个电话，急匆匆的走了，正好可以上网了。网络管理员领着我来到地区的一排17寸纯屏显示屏的电脑前。我问那个服务小姐，昨天那个浅浅怎么没有上班？他只是我们这里的夜班兼职人员，因为老是在网吧里上网，刚被老板炒了。他的名字就叫浅浅？是啊，他叫苏浅浅。茶依然是红茶，冰过的，柠檬的味道却重了些。我仔细的品了品，感觉冰冰的酸味已经不像女孩的唇，像什么呢？淡水鱼的电影又加了王家卫的几部电影，重庆森林和花样年华。花样年华一直都是听女人们说，却从没有在电影院里品过。我想看看，顺便打开了 QQ。 我的头像一片暗淡，两个留言的头像也是暗淡的。一个留言来自昨天和我聊天的走夜路的猫，另一个来自陌生人。我打开了走夜路的猫的留言，是一个网址。另一个陌生人的留言则是问我懂不懂如何解决性病问题的。原来我登记的时候注册的职业是医生。呵呵，这实在是一个要命的网络。我给陌生人回复，解决性病的根本方法是用质量较好的避孕套。发过去以后，我又感觉回答的不太专业，因为这样一说，我倒像个成人用品专卖店的老板。我打开了走夜路的猫那个网页，立即有一个窗口提示我，欢迎您来注册，如果您已经注册，请输入您注册名字以及您的口令。我的口令，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注册很简单，只要自己取个较为简单又不与人重复的名字即可。我取了个仰天大笑的名字，口令就是我的密码。我想用自己的生日，又怕被别人解码了，就胡乱弄了输了6个1，成功登录我们论坛。这是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论坛，此论坛的原名字还在上面挂着，叫什么零距离文学家园，有一个叫暖月阁的板块，是一个诗歌版，版主叫苏三。我喜欢这个和苏浅浅有些模糊联系的名字。进入这个暖月阁的板块，原来是一些无聊的文人们在贴自己的诗歌，有歌颂夏天的一首诗，夏天的玫瑰，有怀念爱情的诗歌，叫昨天晚上的公交车站牌，作者苏三。苏三的诗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应该是个女孩的名字吧。我点开了这首昨天晚上的公交车站牌，诗意便泄了出来。我并不喜欢酸酸的情诗和文绉绉的词句，但他的这首诗就是那样的有趣。昨天晚上的公交车站牌，作者苏三。我的左边现在没有人，我喜欢抬眼看的时候只看见夜，我喜欢车来的时候心不乱，我的背包里满是温柔，手上的月光是今夜美丽的愁，我的右边现在只有你， 我知道你一直用眼睛在说话，我不知道你说了什么。我的爱情只有我一个人，你只是在我的门口徘徊。我从昨天晚上的公交车上下来，开始渴望爱情。我看完了这首简短却又爱意浓浓的诗歌，感觉到诗歌原来也可以这样浪漫。我能感觉得到，这是一个女孩在公交车站牌等车的时候，发现一个男孩一直用眼睛看她时的感受。女孩的心真的很细。我在帖子后面说了两句好话。我昨天晚上也是一个人在公交车站牌待了十分钟，头脑清醒，月光朦胧，但却没有这么细腻而美好的回忆。我打开 QQ， 发现走夜路的猫的头像竟然亮了。很显然，他这一会儿上来了。我主动打招呼：“你好，走野路的猫。”我是用拼音输入的，所以会有一些音同的字出现。好在网络聊天的人都能看得懂。走夜路的猫停了好长时间才回复我：“你好，我今天换名字了，我现在的名字是寂寞烟花，你是？”
我是仰天长啸。
哦，你是深圳的一个作家是吧？
是啊是啊，你终于想起了我。我一边回答一边暗暗得意，原来他认错了我，我正好可以借机捉弄他一把。
我最近写作感觉很不好，没有灵感了。我装模作样：
你在写什么？有意思吗？
我在写警察抓小偷。我打完字以后后仰了一下，得意的笑了。
你写完后贴到我们论坛上来吧。对了，春秋楼板块专发小说，版主是我和迎风而立。
迎风而立你知道吗？他写网络爱情小说。
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但是有一条我是知道的，这个女孩子是个单纯的女孩子，她爱好写作。
可能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因为昨天她说她喜欢牵着男朋友的手走夜路。但我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她了？我有些不敢玩下去了，因为我毕竟是冒名顶替。
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的头摇着又在问我。
我打字的速度太慢了，我回过去。
又过了一会儿，他打过来一行字：
你写东西快乐吗？
不快乐，不过我会寻找快乐。我也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会寻找快乐。我感觉上了大学以后快乐并不多，除了大叫就是细心的叠被子，要不就是对一个女孩的背影发呆。我感觉我的日子并不快乐。
寻找快乐，这样子真不错，我也决定寻找快乐。只是……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 QQ 上的头像已经暗淡了，他已经下了。我又找了一个前几天聊过的几个女孩子，有一个说她是郑州的，但我查了查她的资料，毕竟只有14岁，是个中学生。我把一杯红茶喝完了，没有人来给我添茶。网吧里的学生很多，他们都在热情的玩游戏，也有两个人在一起看电影的，两只手紧握在一起的。我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腰都酸了。我看了看时间，已经9点了，要是来得及的话还能赶上公交车。我毫不犹豫的关掉了机器，我和服务台的小姐打了个招呼就匆忙出来了。一个女孩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停下来看清是服务台的女孩。他拿着一张卡递给我说：
这是我们老板给您的，你以后不用登记，出示卡片就行了。对了，你也可以带朋友来。
我把卡接在手里，是个服务金卡，很好看，在月光下泛着亮白色，像个武器。我的脚步很快，擦肩而过的人都能感觉到。63路公交车站牌处还有一两个人在等，一男一女，他们的距离表明是陌生的。我站在了他们中间，沉默。风过来，初夏夜还是凉的。等车的男人在右边来回走动着，脚下的声音表露着他心情的焦躁。我长出了一口气，感觉外面的空气真好。女孩把手提包从后面拿到了前面，又从右手换到了左手。只一会儿，我们都又安静下来，夜把我们占领。也染黑了我们，又融化了我们。
女人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你坐哪一路车？
女人的声音很沙哑，又好像是她说话的时候正好有一阵风过来。总之，她说完话有十秒钟的时间，我才意识到她是问我的，因为我看见她的眼睛正看着我。陌生而美丽的女人，她的妆很艳，但眼睛里却是水水的。她只好又说了一句，
你是坐63路车吗？
这一次我听见她的沙哑的声音了，是很沙哑。我很奇怪，怎么美丽的女孩子有时候声音并不好听。我点点头说，
啊，我昨天也是这个时间在这儿等过车，但是没有坐上。
我们说话的时候，旁边的男人坐一辆出租车走了。一时间公交车站牌处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忽然想起了网友《走夜路的猫》的那首《昨天晚上的公交车站牌处》。
月光很好，我们的沉默也很好。
女孩说，
没有车了，我们一起坐个的士吧。
我穿着警察服装，女孩穿着飘飘的裙子，我的表情呆板，女孩的表情也很呆板。我说话很冷，女孩的声音很沙哑。我正内心空虚，女孩的眼睛也充满了无助。我们两个都毫无芥蒂的互相看着。就这样，我们一起上了一辆红色的富康车。按照惯例，我坐在了前面，因为那是付钱的位置。女孩坐在了后面，那是可以睡觉或者遐想的位置。从纬六路到关谷屯很近，我说先送女孩回家。女孩说，不用，先送你吧。车沿着京七路走，路过几个美容美发店，然后车看见了红灯，停了下来。我向后面看了一眼女孩，女孩正在睡觉。我问她，
你住在哪里？
她说，我也住在关虎屯。
哦，我知道了，原来我们住在一起的。
车子到了纬九路的关虎屯村口，菜市场的夜市正在热闹，买卖的声音此起彼伏的传到纬九路上，就被刚下车的我听见了。我和她并肩走着，一会儿我就走到了他后面，一会儿他又让我跟上。他说，
我可以到你那里打个电话吗？
嗯。三楼的灯都灭了，我的邻居是夜里出来工作的，阿军正在夜市里叫卖呢。三楼一片黑暗，我们俩上楼走得很快，脚步也很轻。要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走得很重，把楼梯口的声控灯全都弄亮。这次不同，我满怀心事。开门的时候，女孩站在我的后面，我的钥匙却如何也不听我的话。我开了有两分钟也没有把钥匙插进去。
怎么了？
女孩沙哑地问。
进不去，
我说。说话间，我的手找到了锁孔，很快就插进去了。关门，开灯，拉上窗帘，然后我让她打电话。女孩坐在床上看着我。我看见了电脑桌上的黄色影碟，早上走的时候太匆忙了，忘记收好了，我一下子脸红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主动坐在了女孩旁边，我忘记了到底是谁先伸出了手。总之，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我们吻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